你好，这里是当下即时，下课皆空，当下即时，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5期，我想去看更大的世界，用童年时的那一双眼睛。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在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刷到了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很短的，大概只有十几秒的一个小视频。视频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巴黎旅行或者是生活记录的一些片段，然后配了一小段的音乐。视频里的巴黎看上去这段时间正在下雨，然后她走在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撑一把伞。这个女生的长相是我很喜欢的那一种，然后她的穿着也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在视频里出现的那些场景，巴黎的雨天，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亮着灯的铁塔，一个女孩在雨中的街道上快乐的漫步，配上她的背景音乐，有一点孤单的感觉，但是又非常的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短视频我在刷到之后，有一种我的内心好像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那样一种很久违的感觉，然后很触动我的内心的某一部分，但是我却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内心被触动到的那一部分到底是什么。其实现在每天在社交平台上能够刷到非常多的短视频，大部分我都没有耐心完整的看完，很多时候我都不可能再看第二遍。但是那天我把这一条十几秒的短视频反复的看了很多遍，然后后来还转给了我自己的微信，因为我害怕以后会再也找不到这一条视频。我反复的看这条视频，然后想到底是什么打动了我，打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突然的意识到，在这个视频里面呈现的一些画面，这个视频里面的一些元素，其实是我曾经对未来理想自己的一个设想，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对未来的理想的生活梦想的一个缩影。在现在我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我已经早已经不是那一个爱梦想爱做梦的小女孩了，但是在刷到这一条视频的时候，有一点像某一个尘封的梦想突然被唤醒那样的一种感觉。我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大概中学的时候，在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电视非常爱看以前的一些音乐频道，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歌曲它的那个 MV 都拍得非常的美，里面有好看的女主角，有非常唯美的生活场景，然后配上好听的音乐，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好几首歌当时的 MV 里面的场景，现在回想都是那样的印象深刻。那个时候的我曾经憧憬长大以后的生活，好像就是要像这个 MV 里面那样的，我以为我长大以后就会成为那些既好看又很独立潇洒的女生，穿行在一座又一座漂亮的城市里面，我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丰富的人事物，我会看到很多非常美的风景，就好像在 MV 里面那一帧一帧像文艺电影里面的画面那样子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每当我走在上下学的路上，那个时候我常常都是戴着耳机在走路，在这个耳机提供的背景音乐里面，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好像走在一个音乐的 MV 里面。每当路过街道上有什么反光的物体，像是玻璃橱窗，我都会假装不经意的去瞄一眼那个玻璃镜子里面的我自己，想象我也正在看一部关于我自己的 MV。我觉得我的青少年时期，与其说生活在当时现实的生活中，不如说其实有一大半的 时间，我生活在当时自己的幻想里面，生活在一个自己在幻想中构建的一个生活场景里面。后来在前些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生活博主，他们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 vlog。 我在吃饭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会打开几个我喜欢的博主的频道去看他们的生活日常。我会跟着我喜欢的博主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我希望能够拥有他们那样精致美丽又好像毫不费力的穿搭。我也常常会模仿那些视频里面他们的生活，学着做视频里面的菜谱给自己做饭，在周末的时候学着打扫房间，给自己买花练瑜伽。在这些时候，我觉得我也好像生活在他们的那个 vlog 里面的世界，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既有一些共鸣，但好像又比我的生活会美好一些。我好像觉得我也逐渐去靠近了那样的生活场景。然后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其实我现在看的 vlog 和我小时候看的 MV 是一样的，在这些视频里面其实装着的是我的理想的生活，装着是一个理想的自我的样子。我也希望像视频里那些美丽的女孩一样，生活在漂亮的城市，在自己漂亮可爱的房间里面做着一些可爱的餐食，把自己的生活布置得井井有条，漂亮又生动。一直到最近的一两年，有一天我发现我好像已经比较少会去看以前喜欢的那一些生活博主，偶尔我还是会点开看一看，但是不再会一集一集的去追。现在我刷手机看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好像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记录。比如我现在常常看的博主包括有一个是在工地上干活的一个农民工大叔，他会分享他每天中午带去工地上吃的简单的家常菜，然后他每次领了工资或者是有收入之后，都会跟全家一起出门吃一顿火锅或者是烤肉，分享这样的快乐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生活在小城镇的妈妈，每天给家人做很简单但是看上去非常美味的一日三餐。然后有一个出生时就有缺陷，被医生判定为终身都没有办法站立的小女孩，她的妈妈记录她每天练习走路取得的小小的进步，而记录了很多视频。我发现我爱看的视频逐渐变成了这些身边的平凡的人，而不再是 MV 里那些很美好的生活，而是这些不需要滤镜，不需要后期调色，这些非常普通的人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可能需要努力才能过得下去，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的生活记录。特别是当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发现从这些人的生活中，我总是能得到一种慰藉和力量。我逐渐地发现，原来能够过好平凡的生活也很令我向往。今天我看到人物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离开故乡是为了回到故乡。对我来说这句话其实挺有共鸣的，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想要逃离身边的生活，总觉得我的生活在别处，在远方。但是到了30岁后的现在，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依然是向往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也开始有一部分的我开始安定下来，能够重新去审视我身边的生活，我故乡的生活，以及发现这样的生活的可贵。在这篇文章里他这么写道，自我在一次一次的离开中逐渐完整，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疆域让年轻人的内核得以确认和延展，于是他们拥有了回望故乡、理解故乡的欲望和能力。我曾经读过一篇路遥的短篇小说，叫做《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这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作者跟他的父亲聊天，他随口问父亲说， 在你的这一生中，你觉得最高兴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他的父亲稍微回忆了一下，就忆起来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呢，那个时候是生活还比较困难的年代。有一年的冬天，当时的公社把各个大队抽调来的民工，一起集中在一起，加班加点的干活，然后过年的那一天也不放假。结果到了大年三十的早上，父亲就发现其他人都偷偷的跑了，都溜回去赶回去过年了。然后父亲呢，看到这个情况，他也大着胆子，就偷偷的跑回家。结果父亲到了家门口，就发现透过那个没有关上的门，就发现在他的屋子里面，他的老婆和他的几个孩子正坐在炕上，正在痛哭。原因是大过年的，父亲也没有回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孩子们饿得哭，妈妈也很无奈，只能跟着哭。父亲在门口看到了这个场景，心里特别的难受。他摸了摸兜里，一共有4块钱，他转身就往县城里面跑。他想，今天说什么也要去城里去买点肉回来，让孩子们吃上一顿饱饭。结果父亲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快到中午的时间，因为明天就要过年了，然后这个时候卖肉的门市部早就已经关门了。父亲非常的发愁，他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隐隐约约的听到那个门市部里面好像传来了一些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里边。然后父亲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有点大胆的想法，他隐约地想起来现在的县委书记好像是姓冯，然后他就想，要么我就去冒充一下，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然后看看试一试能不能割上几斤肉。他大着胆子壮着胆子过去敲门，结果真的有人开门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下他，问他是什么来意，他赶忙说我是冯书记的亲戚，让我来割几斤肉。一开始对面的人好像不太相信他，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呢，还是打开了门让他进去。父亲进到肉库里面，对方问你要买几斤肉？父亲摸了摸兜里仅有的4块钱，问他多少钱一斤，然后对方说一斤是8毛钱。父亲说行，那就给我来5斤肉吧。其实呢，他本来只打算买2斤肉，让家人能够吃上一顿就行了。剩下的2块钱还想要给他的老婆买一条新的头巾，因为他看到老婆头上戴了几年的那条头巾已经非常旧了。但是因为他现在假装自己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不好意思这样过来只割2斤肉，所以咬咬牙就说那就给我5斤吧，就把这4块钱全部都花了。然后父亲提着这5斤的肥猪肉出了门市部，那个时候肥肉是非常好的。然后父亲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象着自己把这么大的一块大肥肉提回家，娃娃们看到了会是多么的高兴呢。他正在街上往回走的时候，突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他一看是村里的高武。高武是村里面非常光景非常差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老婆是常年在生病，然后家里还有8个孩子，他本人也是瘦的一把骨头。然后高武看到父亲手上拎着肉，赶忙跑过来问他是在哪里割了这么好的一块肉。父亲当然不敢说实话，因为他怕他说了实话高武也会有样学样的这样去说，那不就露馅了吗？所以父亲只好撒了一个谎，他说这个肉是刚刚遇到了一个外地人从他的手上买的，然后这个外地人现在已经走了，找不到了。高武听了就一脸苦相的跟父亲说，他说前几天自己手上一点钱都没有，今天早上好不容易跟人借了几块钱，但是现在是一点肉都买不到了。他可怜巴巴的说，现在娃娃们都在家里大呼小叫的哭闹着。他问父亲能不能分给他一点肉，卖给他一点。父亲非常可怜这个高武，但是呢也舍不得把自己这么好不容易买来的这么好的肥猪肉卖给他。于是父亲就只好说，哎呀，我是高价买的。 结果高武一听就问父亲说，那你买成多少钱一斤？父亲就说，我买成1.6一斤。不料高武马上说，1.6就1.6，你分给我2斤吧。这个时候父亲就有点犹豫了，其实他本来只想买的就是两斤肉，然后现在不如分给高武2斤，要是一斤按照1.6卖给高武，那么他一斤肉可以白挣8毛钱呢。他这么一想，他就犹豫了，他就说，嗯，那行吧，那咱们俩对半分吧。高武听到父亲这么同意了，也是高兴坏了，然后赶紧就把他那4块钱塞到了父亲的手里，然后两人对半分，高武拿了2.5斤的肉就走了。这个时候呢，父亲来的时候身上本来带的是4块钱，现在手上拎了这么2.5斤的大肥肉，手上还剩了4块钱，等于说买了这么大块肉没有花钱，相当于是白捡的。父亲就赶紧拿着剩下高武给他的这4块钱，赶紧到铺子里去给老婆买了一条新的大红色的头巾，然后还有剩的钱，他给娃娃们买了几串鞭炮，还有一点余额，他又跑去买了一些糖果。他带着这些东西一路的小跑往家里赶，一边跑一边忍不住的咧着嘴笑。父亲说，这就是我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这一辈子没有哪一天比那一天更高兴了。说实话，当时读完这个小故事，一直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读完故事之后，特别是被故事中的这个情节转折，让我感觉到我也被这种故事中父亲的快乐所感染了。这个故事里的父亲很像我们身边一个普通的亲戚，一个普通的家人，他可能不是有太多的大本事大梦想，他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和一点小聪明，但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一家人吃饱饭，这就是让他感觉最开心的一天。之前听王德峰老师的课，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人生中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安顿我们自己的内心。为什么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会成为一个很难的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有它的无限性。比如我们现在在每一个当下，其实我们都在此时此刻也同时在筹划着未来，可能当下还携带着一部分过去，但是其实我们随时都在筹划的这个未来是根本就没有发生的，是还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心总会去超越此刻的这个现实，会去提出理想。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它就是超越现实，它就是有它的无限的这一面。所以如果你是想把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心寄托在某个有限的事情上面，这就构成了一种矛盾。比如说，此时此刻你可能认为，要等你实现了某一种成功，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可以安顿下来。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吧？此时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去实现的成功的理想，我们想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的这一颗不能安顿的心，可能就能定下来了，就能安顿下来吧。我就会就此感到满意，满足了，对吧？但是你可能，等你真的让你的那一个成功的目标实现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又陷入了空虚，你很快又需要再给自己设置你的下一个要去实现的成功目标，你的心依然无法真正的得到安顿。这就是王德峰老师说的，是因为我们无限的心是没有办法安顿在有限的事物上的。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的这一个世界就是有限的，我们要如何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去安顿我们无限的心呢？这就构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王德峰老师在讲中国哲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了一个中国哲学的解决方法，这句话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叫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具体要怎么做呢？怎么去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其中儒家就认为，我们做事情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叫做无所为而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要总想着要达到某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我把做这个事情当成是为了实现那个结果，那个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去做事情，那就叫做有所为而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带有功利性的一个目标，而是说我们就是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要带着这样的心去做事情，这就叫做无所为而为。我曾经听过类似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事情对的时候，你的出发就是你的目的地。就是说，如果我喜欢做一件事情，我真心的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根本不是通过这件事情，通过做这件事情去达到某一个目的，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我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已经让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感到满足，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是对的。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曾经参加一个小组讨论，那个时候我是刚刚辞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互相讨论，然后互相询问说彼此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梦想，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说，我有一个梦想，是我想要以后能够出书，我想要能成为一名像谁谁谁那样的畅销书作家。但是说实话，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类型的书，我也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写。我只是想要在书店里看到我自己的书，我想要去实现这么一个听起来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一个结果。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这样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你要做的就是去多读，然后坚持去写，你就是去积累，然后去输出，然后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真的有东西可以写了，然后你写的东西也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人，开始有影响力，有传播力了。那么等那个时候，出书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成为畅销书作家其实并不是你的目的，它是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就是写作，然后也许你去做这件你喜欢的写作的这件事情，可能会附带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同学说的这一番话非常的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误以为我想要的是那一个结果，而忘记了其实我原本想要做的就是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分享，我喜欢发表某一部分我自己的观点。像我现在做这个档播客，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这个播客，我通过做这个播客能够实现什么，我做这个播客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其实看不到我能通过这个播客做什么，但是我去做是因为我的内在有一部分是需要表达的，我喜欢表达，我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我有想要说的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做我的每一期内容，我都是开心的，有成就感的，它本身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在做对的事情。至于结果，它可能有其他结果，也可能没其他结果，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记得在小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做一些看似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我自己的话，我曾经用很多个下午，很多个夏天的下午，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小河沟旁边去蹲一个下午。我蹲在那儿看河水慢慢的流，想象它会流到哪个我不知道的远方。我在那里放小船，可是我的小纸船总是很快就被波浪打翻。 我在河边捡小贝壳，然后离开的时候又把它们都放回去，最后我什么也没有带走。我曾经用了很多个童年的下午在河边一个人蹲着玩，我在玩什么呢？我是为了什么而玩呢？我想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概念叫做浪费时间，因为我去河边我从来没有一个额外的目的，我就是想在河边安静的玩一会儿。后来长大了之后，我发现我很少能再拥有这样子的完全没有目的的去使用时间的机会，我也失去了很多小时候的快乐。可能我今天跟一个朋友约见面，在见面之前我就知道我跟他见面是为了讨论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可能我明天去一个地方玩，在去之前我已经查了很多他的照片，然后为自己搭好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跟那边的风景搭配。然后明天去玩的时候，如果拍不到我理想中我想象的那个满意的照片，我可能没有办法发社交平台，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懊恼，甚至我在那个地方我都无心看风景。我可能今天决定要花时间学习一项技能，还没有开始学习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要用半年时间或者是一年时间把它学到什么样，然后能够用这个技能为我带来收入，为我带来影响力，这是我要学这个技能的目的。但是我已经似乎越来越忘记了不带目的的去做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长大了之后一直觉得时间是最珍贵的资源，仿佛每一分钟都不可以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事情上。但是越是这样拼命的去追逐，却发现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它好像再也没有来过我的生命里。记得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老师好像很随口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从我当时听到一直到现在我都在不时的回想。他说，其实成长要做的事情是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拥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大脑和一颗更加简单的心。直到最近我也常常会想到老师的这句话，我想到现在我还是会向往去看一个更大的世界，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小时候那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希望能够通过那双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想这会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事，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水淹。